们谢谢金海跟李颖他们的分享。我们不单是还没认识主的时候，还没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认识他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人生也需要信靠他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是我们的主，你带领我们一生跟随你，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看到主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主我们在你以外我们所寻找的，所带给我们的最终是忧愁，帮助我们能够来转眼来仰望你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的 title page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，经文是一整章，刚刚读的是中间的一部分。我们要谈腓立比书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啊，不能说最常啊，经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喜乐。喜乐啊，请问基督徒的喜乐在哪里？有没有常常在困境当中向神祷告啊？真的求神给我们喜乐啊？什么是基督徒的喜乐？喜乐是不是一样东西？然后神给我们，我们给了我们就有，没给就没有的？还是喜乐是一个结果，我们活在主里就有喜乐。我们常常会身为基督徒的，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偏离主的心意。在偏离主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在路上就面对许多的愁苦。在面对愁苦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神求，为什么没有平安喜乐呢？为什么没有平安喜乐呢？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会失望，我们会失望，因为好像神都不给我平安喜乐。当我们偏离神的路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整个人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个忧虑当中，我们恳求，我们向神求平安和喜乐，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偏离了这喜乐的源头。当你来看腓立比书的时候，腓立比书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向神求这个喜乐，但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过一个喜乐的生活。这喜乐的生活乃是在主里。第一章我们读到的时候，你发现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他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啊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的，我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保罗是为主而活，而每一件事情他要叫基督在他身上显大。所以他说，我是欢喜并且还要欢喜。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跟神说，我也要这个欢喜喜乐的人生，但是下面几节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不喜乐的事，我做了就很不合，就人生就很多愁苦。我们没有把它连上。保罗之所以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不晓得是要选择死亡呢，还是要选择 这个继续活下去呢？如果他有选择的话，两样都是很喜乐的事，我们就很希望有这种的喜乐。但是我们却常常看到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这个好像不是很喜乐的事，但这就是保罗，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人生，所以他的一生蛮有喜乐。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保罗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这个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上面，如果我整个人我就这样子牺牲为了你们的信仰能够长大成熟以外，也是喜乐的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然后他还说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这是保罗喜乐的生命，是每一样事情不是单顾自己的事，乃是顾到弟兄姐妹，主里的弟兄姐妹看重这个事。就好像基督为我们罪人来到地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保罗也是一样的顺服，也是一样的愿意把生命摆上。我们 上一次讲到说，这并不是只是学习耶稣的榜样，这乃是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救赎的新生命活出来。这就是喜乐，这就是喜乐。喜乐不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房间里面祷告，我们就希望神给一个喜乐下来。喜乐是一个人生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人生。当你没有这样子走的时候，你不要在另外一头去找喜乐，因为找不到。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方向调过来，转向神，向着神而走，我们就发现喜乐就在我们生活当中。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，我们下个星期要看第四章，我们一次看一章。第三章，第三章也讲到喜乐啊，请大家打开圣经。我上面虽然会有打一些经文啊，但是呢，我希望说你们也能够用打开圣经来这个一起来看。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那个上这个什么图书馆的课啊，就是说怎么做研究。他是讲了很多方式，图书馆有这个电脑，你可以在电脑上面做。他说有一样你们绝对不可以没有的，就是到图书馆里面到书架上找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找书呢，你可能就会注意到另外一本书，另外一本书是你可能没有想到的，也没有想到说要用那种 keyword 来找的，是你绝对找不到的。但是你在图书馆一走的时候就会看到。然后这个诗歌本也是一样，你翻一翻啊，然后翻到你要唱的歌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注意到，诶，之前我还看到另外一首歌，那是什么歌？那个歌词对你非常吸引，你就多知道了一首歌。但是如果只是 YouTube 你打一打，或者说你来这里我们荧幕上看一看，我们就指定的一首歌。当然 YouTube 有时候会出现其他的歌给你，那些是 YouTube 给你的 suggestion 啊。但是呢你来到诗歌本的时候，有时候翻一翻啊，你就会发现。所以我们读经文呢也可能会这样子，你读一读你就会发现，诶，这个另外一节经文是我之前没注意到的。但是今天你不要注意其他的经文，但是我们要学一学怎么翻圣经啊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啊，腓立比书第三章，第三章一到二节，一到二节这么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确实妥当。第二节说：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 凡被万支行割的。所以你发现到第三章一开始就是讲到说要靠主喜乐，要靠主喜乐。我们如何靠主喜乐？原文是说在我们要在主里喜乐啊，在主里面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意思说他前面写过了，现在又再写啊。对我来说不为难，就多几个字而已，这不困难。对你们却是妥当啊。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读了不懂他在讲什么。你读英文的话就很清楚。对于你们呢，却是一个保护。却是一个保护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多写几遍，你们就不会忘记；我多写几遍，你们就不会忽略；我多写几遍，你们就会注意到。这样子对你们是有好处的。所以中文翻起来有点，读起来有点奇怪啊。但是基本上他就说，我再写给你们，提醒你们，提醒你们什么？要在主里面喜乐。他不是说要跟耶稣求喜乐，有信心求的就必得着，他乃是说要在主里面喜乐，要靠主喜乐。在主里面跟靠主是相似的意思，要在主里面喜乐。我一再的写给你们，我都不觉得烦，对你们却有好处，却有好处啊。第一点，要放下肉体。如果你很少接触圣经，接触基督教的话，什么叫放下肉体？肉体就长在我这里，我怎么放下？放下来我就剩下骨头了啊。肉体，我们读一读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。我们来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来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写给你们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万支行割的，因为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以神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可造。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，若有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好，保罗在这里讲的肉体是什么？啊，是指我们人能够做的啊，在地上这些有成就的啊，比如说他第八天受割礼啦，他是啊以色列人呢，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呢，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好像我们有人会说我是中国人啊，我是北京来的中国人啊，那。我是哪一个学校来的中国人？我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中国人？我是中国人生的中国人，意思是说我不是杂种的。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些话比较难听啊。然后这是他可以讲啊，但是不是只是说你这个身世这个身份而已？接下来还说按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按这个。犹太人的这个法律或者律法来讲的话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我是守规矩的人，十分守规矩的，我还是教导人怎么守规矩的啊。然后就按热心来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，他是有热忱的，他不是不冷不热的。你说逼迫教会怎么是热心呢？啊，因为犹太人对犹太宗教来说，你最热心的就是去逼迫教会，因为那些都是异教啊，根据他们的这个认识。所以从热心的角度来说，他也没话讲啊，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无可指摘无可指责， 没有人能够指出说我犯了哪一条律法。这是保罗，保罗他说他肉体要夸的话，他有本钱，有本事可以夸。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字，就是靠。靠，这个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靠这个字呢，是在这个 我们讲的第一节有讲靠主喜乐，其实那个还不是靠，那个是在主里喜乐。但是在后面有讲到哪里靠呢？在第三节，那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里面夸口，不靠肉体，不靠肉体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如果是别人想要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是可以靠了。一连出现好几个字啊，他说在基督里面夸口，我们不靠肉体。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靠这个是，你看英文有一个字叫 confidence， 有信心，我对自己有信心，我对我自己有信心。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就是说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对我们自己没有信心，我们只能靠耶稣基督。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靠耶稣基督，是因为我们觉得靠自己还行，是不是？靠自己过自己的人生还不错，我们就对自己有信心。有多少人对自己有信心的？有没有？任何一个不愿意来到神面前说我将一生献上给你的，都是对自己蛮有信心的。因为你可以觉得说我一生不需要走主的路，我也还可以找到自己的喜乐，自己的满足。我们常常对自己挺有信心的，我们早上起来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，这一天靠着自己还过得去。很多问题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在祷告中仰望神，我 Google 一下 YouTube 一下就能解决，还挺有信心的。一直到我们真的碰到困境的时候，神把我们带回来的时候，提醒我们靠着肉体，我们到不了任何地方，我们唯有在主里面可以喜乐，可以喜乐。所以你发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对照，一个是万字行割的，一个是真受割礼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在第三节那里讲啊，第二节说要防备那些犬类啦，防备作恶的啦，防备那些万字行割，你说是什么意思？今天很快的带过去啊，如果你想要知道细节可以跟弟兄姐妹谈，他们都查过这一段经文，他们都知道答案啊。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呢，就是专门强调要靠自己，甚至基督徒也需要靠自己。那他说第三节说，那真受割礼的，真正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，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肉体夸口。割礼是什么？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小的时候第八天就割一包皮就割下来了，这就表示他属神的了，这就表示他是圣洁的了。你靠着肉体，靠割的方式，就好像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，靠着自己的方式，靠着自己的主意，想要达到这个喜乐的人生的话，我们是靠肉体行割礼。 但是那真正割礼的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不是靠肉体。所以不靠肉体，在基督里面夸口的，那是真受割礼的，那真正有效的。所以他用这个割礼，身体的割礼，来比喻一个另外一种的割礼，是在基督耶稣里，那那种的才是有效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对比，一个是靠肉体，一个是在基督里面夸耀，说我这一生里头，我的喜乐唯独在基督里，我的平安唯独在基督里，我人生的目标，人生的方向，人生的意义唯独在基督里。那保罗就说了，你要靠的话，我也可以靠，我以前就是这样子靠的啊。保罗就见证说，他以前就是这样子，他的这个家庭背景，他的教育背景啊，他在宗教上也是一个虔诚的一个信徒，他为了宗教的缘故，他也摆上逼迫教会，在他的所信的那个宗教里头，他是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，这些他都可以夸，但是他不能夸。所以在第三章一到六节里面有一个比喻啊，就是像一个警卫或者一个守门的啊，就是要警醒，警醒。在第二节那里说要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万之行格的，千万千万要警醒，不要让我们的人生呢靠着自己来走。有一个思考的地方，你会注意到保罗说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。犹太教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犹太教他也就是信同样的这一位神，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不承认耶稣，所以他们热心也是为同一个神热心，只是他们不信这位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他们的热心同时为这个神，但是他们的热心同时也是逼迫这个神，这是非常矛盾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热心，我们有没有按着在基督里为他而活，要不然我们的热心很可能就是同时为神热心，同时也是逼迫主的教会，逼迫神。这是第一点呢，我们要放下肉体，我们不能靠肉体，我们要靠基督。第二，我们要得着基督，则是在七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。来，只是我先前以为我现在不但如此，我也将当者有损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着粪土，不要得着基督，并且不是也自己。我先把一个比较困扰人的经文先解释一下，要不然大家一边在听一边就一直在想那一节经文，就是最后一节，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这句话是不是说保罗也没有把握从死里复活？你们不知道答案吗？好像是两个星期前才的经文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？有几个可能的解释方式。今天我们凯源带我们唱的诗歌《生之所信》448首，那里有一段经文说：“我真不知 何时主来，那时我在何处，到底我当经过石谷，还是空中遇见主。当你晓得说新约的这个应许是讲到说我们所有死的人要复活，信靠主的人要复活，那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在地上的人要被接到天上见主面，也就是说那一批人没有经过死亡就见主面了。那你说我要做那一批人啊？那可以啊，啊，这个养生保养，多吃一点维他命啊，活到600岁、700岁啊，你可能会觉得说不如现在先死了啊，到时候再见主的面啊。嗯，也就是说，有一种的解释方式是说，保罗说他不确定他会不会经过死亡就见主的面。会不会经过这种死里复活的这个经历，也许会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个说法呢，你看英文的话也说，他就说 in some way somehow， 也就是说保罗不一定能够讲得出死里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，但是他要这么做，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，这个死里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啊，我都要经历。所以他并不是说他怀疑他会不会从死里复活，只是说在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讲到说他不一定确定那个过程是个怎么样的过程，但是呢 in some way 啊，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不确定的不是说他能不能从死里复活，不确定的乃是说他不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，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他会经历。换句话，当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说，保罗说我将万事啊当着粪土啊，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啊，为了是要能够得到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这里一个主要的一个要字，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就是认识，要认识，认识什么？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同时，你就认识到什么？万事都如粪土，万事都如粪土。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们基督徒会挣扎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觉得万事如粪土。你怎么会，如果说万事真的是如粪土，你怎么会那边粪土基督那边纠结呢？不会，因为我们把万事看成是挺宝贵的，非常宝贵。他在这里讲的一个就是有益跟有损，也是以基督为至宝，万事当着有损。他发现到说，如果他的一生仍然在追求世上的东西的时候，而不追求神的时候，是有损的。一天就24小时，一天就24小时，你怎么用呢？你不可能两样都有啊，这个大家都清楚嘛。刚刚讲到说早晨要来亲近神的时候，你起来发现很多事情要做，你想我一天就这么多时间，我总得要选的。当我们选择说我们先忙碌，我们就对什么有信心？我忙碌之后有结果而有信心，是不是？我们就靠着肉体有信心。你说基督徒什么事情都不做吗？不是，保罗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但是他讲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。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次碰到这个被迫害的时候，他还告诉人他是神是谁，他有罗马这个公民的身份，是不是？ 所以他虽然说视万事为粪土，但是有用的时候他还拿出来用。他这一个比较，当你跟基督比的时候，基督之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让耶稣基督用的，他的罗马的身份也是让基督来用的，他的工作也是让基督来用的。因为所有的东西当你归在基督之下的时候，你就得着那至宝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信心，你的这个人生的方向是放在这个地上而不是基督的时候呢，我们乃是累积了一大堆的粪土。做粪土也不为过，因为我们将来真的过去的时候也就是一堆的粪土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像个什么会计师一样，在那边计算，做门徒的要计算，计算说到底什么对我有益，到底什么对我有益。那我小的时候7岁的时候，我父亲过世，过世了之后我们就搬到另外一个小镇那里，开始就回到教会。以前在对教会的就只是周末来参加聚会而已，不认真。来到教会的当中之后，回到教会了之后呢，我父亲过世之后，我妈妈很辛苦啊。最后回到教会的时候，我看到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如何在我们家庭里面做了很大的改变。所以我13岁信主之后，14岁我就决定要把我的一生让主来用。因为那时候我看定了一件事情，没有东西要比为神而活来得更宝贵。那偶尔呢，后来因为来美国读药剂师，药剂师赚的钱还可以啊，那偶尔会心动说，哎，要不然我就边做药剂师边服侍啦啊，这是偶尔是有的，但是都不超过几分钟时间，因为已经算好了，耶稣基督是那至宝。在耶稣基督要我过的人生以外啊，都不是不值得我去向往的，要去计算，要去计算。这里要思考的就是，你发现呢，你丢弃就等于得着，你丢弃就等于得着。以前在 Nebraska Lincoln， 我住在 Omaha， 离我们那边一个小时的地方，有个弟兄，他做博士后。我不是告你，不，这个不是要你强迫你这么做哈，但是呢，这是他信主之后他自己对神的一个信靠。他就说他不加班，每天定时上班，每天定时下班。当然后来的时候，非不得已的时候他还是需要做，但是平时呢他不加班，他不随意加班。老板怎么暗示他都没办法，暗示他说，你看看你的同事他们做了几个小时，你做了几个小时，这一比之下差距很多，他也不管。老板也没拿他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弟兄呢，他的成绩就比别人好，虽然说做的时间不比别人多，所以老板也不能气他，因为他明明做的就比别人好。所以他自己做的见证，他说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反而他的脑袋清楚一点，能够想多一点，更有效率一点。那他平时的这个读经生活、家庭生活他照样过。所以你发现到他丢弃的本身反而得着了，丢弃的时候反而得着了。那先寻求神国和他义的， 这一切必加给他们。第三段，我们来到12到16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这不是说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到舍子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必以此指责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照着什么地步行。第三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啊，竭力的追求。这里有一个字讲到说是竭力啊，竭力啊，然后又向着标杆直跑，直跑。中文翻的挺有趣的啊，直跑就是直的一条线，不要拐弯抹角的，不要往着这个十字架跑一跑，没几分钟说哎，跑到哪里去了啊？原来在旁边不晓得在做什么事去了，是直跑，对着那标杆直跑。那标杆是什么？很多人问这个标杆是什么。你仔细看第三章，第三章的标杆是什么？因为时间关系，我直接把答案告诉你好不好啊？保罗说什么？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。后面又讲什么？又讲到说他按着那叫万有降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将他自己的与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他的标杆不是我们讲的是有一个目标，定一个目标人生就行了。他的标杆乃是耶稣基督所为他立的，这个标杆就是将来那个复活的荣耀。他为那复活的荣耀而活。你说怎么知道呢？他这里说，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。耶稣基督得着我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那个救恩与神相合。那我们的救恩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就是将来我们身体改变的那一刻就完全了，已经开始了，也一定会完全了。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得着救恩了，我们也会说我们已经得救了，这都已经是事实了。但是这个事实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但是是确据。所以这个以弗所书那里说，神就把圣灵当着凭据放在我们生命里头，那个是将来那个永生的凭据，是确定有的，一定得着的。所以我们已经得着了，只是还没经历。保罗说那个就是他的标杆，他要一生向着那个标杆直跑，他不愿意怎么样。等一下我们看后面，成为那一群为地上而活，以地上事为念的那一群人，他要一生向着那标杆直跑。所以你会当这里有一个对照，就是一个背后一个面前，背后面前就是一直往前走了。我不晓得有没有告诉你，曾经有一个弟兄，老弟兄告诉我们这些年轻，那时候年轻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啊，年轻的这个学生们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从前也像你那么热心服侍。我们听了就很，那时候听的就是很什么，觉得这个话是很感觉很难过的事情， 为什么以前像我们这么热心呢？为什么现在不 像我们一样热心呢？啊，他就是以前。后来发现他他搬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，的确他也开始服侍了啊，也感谢神啊，不是只是以前啊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不管以前多热心，前面的路一直跑。所以将来你们退休的时候，不要从教会退休下来，不要只是想以前怎么服侍神，要继续努力的服侍神。在这个天运歌咏团开始创办人的那个姐妹，她就录了一个小小的我以前在大家当中也发过，她就录了一个小小的劝勉，劝所有的年长的，她说你不要退休，像我一样继续服侍神，不要退休啊。她是年老的一个姐妹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向前走，忘记背后。但是你的背后也许是一个很糟糕的背后，不是那么爱主的，那也把它忘记了，从我们今天开始向前走。你不要说啊，要是我当初像牧师那样子14岁啊就来追求主啊，你不需要那么想。因为我也可以想说，要是我当初啊，像高牧师5岁就奉献给主啊，或者都有的啊。要是我当初像施洗约翰从那母腹里头就你就忘记背后啊，努力的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不要存别样的心呐、就存这样的一个心。来跟随主，这是像一个运动员。你到 YouTube 上面的话 ，YouTube 上面有时候他会放一些运动员以为自己快赢了，就跑慢了，结果又输掉了，最后几秒钟，或者就最后几秒钟他往后一看，结果就输掉了。所以不要存别样的心。乃是这样的一个心来向前奔跑，要得着耶稣基督，得着我的耶稣基督，得着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是有他那个荣耀的盼望给我们的。为什么我们不向着那个方向来奔跑呢？第四，要持守，要等候。我们把最后一段来读一下啊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是一种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主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，他要按着自己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荣耀。18节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什么叫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？这些人是谁？这些人就是在19节说的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来到最后一段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两种的人生，一个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一个是等候救主的人生，一个是十字架的仇敌，一个是十字架的生活。 什么叫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呢？因为地上的跟基督一比的话是什么？粪土。很多人追求地上粪土，以这些羞辱的事情为荣耀。唯有将来呢，当基督在显现的时候，将卑贱的变成荣耀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的是卑贱的，为什么在里头打转呢？我们要生活的像一个外国人，我们想的是天上的家，我们是属天的人。我们再想一想啊，形式是十字架的仇敌，今天你的生活是不是表明了十字架的荣耀？还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十字架的仇敌？不是只是那些传福音而不传福音的，或者传异教的人，他这里形容的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，专以地上事为念的，是十字架的仇敌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我们这些罪人总是不以神为念。当我们认识了这位救主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说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的时候呢，我们耶稣基督就来拯救我们了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然生命藏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就常思念天上的事，是不是？常求天上的事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蒙拯救了，还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话，也就是在取笑这个十字架的救赎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在罗马书说，我们岂可被主拯救了之后还回到最终里头生活呢？这个很难想象的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得救啊？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？是为了我们过一个专以地上事为念的人生吗？然后再加上耶稣基督给的平安喜乐吗？所以保罗说，你要喜乐，靠主喜乐，在主里面喜乐，你在这个地上找不到任何的喜乐。不要靠肉体，不要追求地上的事，让你的一生追求主。当你这样子的去直奔竭力追求的时候，向着那标杆走的时候，我们在主里面就有喜乐。我们下个星期来看下一章，我们最后来思考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平安与喜乐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仰望他，时常的被提醒，不要被美国梦给扭曲了基督徒该有的人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主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，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现在活着的不应该是我们自己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，来每一天更多来寻求你。当我们为你而活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经历在主里那一个无比的喜乐。没有任何环境能够拦住我们的那一个喜乐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